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大家就已经过了河了。OK， 这个，呵呵，这个你如果去看以色列人的历史的话 ，OK， 这个在以色列人历史里面，他们常常纪念的几件事情，其中一个就是神带领他们过红海。OK， 那这个是就是不是逃离埃及，就离开埃及，然后过了红海，从此与埃及断绝。OK， 那还有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呢，就是。上次圣台弟兄带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过了约旦河 ，OK， 那这个约旦河是旷野40年之后 ，OK， 那一代人全部死光的状况底下，这是极其重大的一个划时代的一个 event 一件事件，然后就过去了。那果然到了第四章呢，就是说过了约旦河之后呢，神就叫以色列人呢先不急着打仗。过了约旦河之后呢，神就吩咐以色列人呢做了一些的事情，所以在第四章和第五章呢，都是在以色列人在预备打仗之前，神吩咐他们做的一系列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的是约书亚记的第四章。那我这里边有给大家节选一些的圣经，我们要不要请永强帮我们念好了？所以他念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专心地去体会一下经文讲什么，好不好 ？OK， 请。
Sorry， 在过敏啊。约书亚记第四章第一节，国民进入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每个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照以色列人12支派的数目，每人取1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过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照以色列人支配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12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去的地方，就放在那里。
好，这一段的圣经呢，就讲到国民进都过了约旦河，然后呢，神就对约书亚有一个的吩咐。那这个的吩咐呢，就是说你从国民中各个支派，一个支派选一个人，就12个人呢，就是跑到这个河中间去，因为呢，祭司扛的约柜，这个约柜大概是2英尺、2英尺、4英尺 ，OK。就是4英尺长，2英尺宽，2英尺高 ，OK， 所以就是祭司们就扛着，就站在那个河中间 ，OK， 那这个以色列人呢就从约柜的旁边这样就过去 ，OK， 那他就说你去到那边呢取12块石头，然后呢拿到河的西岸过来，就是他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 ，OK， 那他这里面的目的呢就是说日后你们的子孙。看到那边摆了12块石头，很就是说某种形式的摆在那边，然后是什么意思呢？你们要对他们说呢，因为这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就断绝了，以至于说呢，以色列人就可以过河。这个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那约书亚就照着神所吩咐的一句一句去做了。OK。那第二段的圣经呢，讲到呢，就是说直到今日那些第二段的圣经讲到就是说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呢立在约旦河中，就是说有12块石头被扛出来放到了河西啊。你们的那边西对吧，然后这个就是他们现在住宿的地方，过了河之后住宿的地方，然后在河中这个祭司脚站的地方呢也立了12块石头。 啊，那在下面节选的四章里面，十五节约书亚就耶和华就继续晓谕约书亚说呢，你现在可以叫祭司上来了。啊 ，OK， 那祭司你看想一直扛在那边等着 ，OK， 在大家都过去了，石头也都摆好了之后，神就说你可以叫祭司上来了。啊，祭司脚一上来呢，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河水就恢复原处，人就漫过两岸。OK， 这是第十五节，然后第十九节里面讲到正月初十日，就是说百姓正式的就过了，全部过了河了 ，OK， 离开了旷野，进了这个埃及。那我特别把正月初十日给大家用红字表达出来呢，是因为大家如果去读出埃及记的话呢，正月初十日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啊，就是说当初以色列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最后神接着摩西的手降灾在法老埃及人身上的时候，也是正月初十日，神就吩咐摩西说呢，他说今天呢，你们每一家要各家要取一只羊羔，对吧？就是要怎么煮，怎么杀，怎么煮，怎么吃，然后人要聚集在他一个家的门框上面涂上羊血，这有点像是国内过年的时候这个春联都要用红字一样，都有它的含义在里面。然后这个一家人要聚在一起，那这一家人呢就是蒙血的保护 ，OK 啊，那这个我们待会儿也会提到，就是什么样预表到将来在今后的日子，在将来这个主基督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在他的宝血之下蒙拯救，那所以这个正月初十日如果跟这个旷野的那个正月初十日比起来，就联系起来就正好40年。OK， 四十年过了之后，过完了，正月初十日，以色列人就全部过去了。OK， 然后所以第21节呢，他继续在强调，就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过干地，过着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这边也特别给大家用红字把它写出来，就是说有两件事情要纪念。第一个呢，就是说神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神；第二个呢，就是说因着我们明白神是大有能力的神，神的本性是什么呢？我们在对他长存敬畏的心。所以这是第四章，是不长也很简单，就是说过了河之后，神说呢，你们要做这件事情。 OK， 那我下面给大家看一些图片 ，OK， 这个大家有些人或许知道 ，OK， 北京的 ，OK， 这个呢，有多少人不知道的 ？OK， 这个就是国内的所谓的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 ，OK， 在这个天安门广场是中间 ，OK， 上面好像写的是。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好像是吧，对吧？是不是？
纪念这个从自古5000年来中国民族的这个代表中国人民族的解放的奋斗的，
对。我知道，不是仅仅是共产党，这王健特别要给大家表明一点，
是这个，所以我要强调的是这个，它是所有人类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牺牲的。
中国人，我02年的时候，我跟丽茹还有两个孩子，我们就去中国。他们是第一次去中国，然后我说我们去北京之后，我说 David Andrew， 我一定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OK。然后我就去那儿，他们一点兴趣都没有 ，OK。那这个因为那时候还小，然后他们就是反正到这个广场又很大，然后又是夏天，热得要命，他一天到晚喊热。我心里想说，当年这么热的时候，你老爹在这边闹革命的。那我想我那次02年回去跟头一次隔了很多年 ，OK 感触非常的深，特别是想到当年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 ，OK， 那就像刚才王健讲的，他我想我们人常常会立一些的纪念 ，OK 碑也好所以我也特地找另外找了一张。 这个是国父国父的这个像，应该是天下为公，就是孙中山先生我现在不敢讲，我忘记这个是这应该不是国父纪念馆，应该是不是中山纪，我已经不知道讲什么了，反正就是这个是这个当然孙中山先生不仅是对大陆中国还有对台湾都是具有非常深远意义的一个人物，那他其实是个基督徒 OK， 那他很多的当初想治国改革的这个的很多的思想，你去追溯他后面的很多的原因，跟他是因为是基督徒，这个受这个圣经真理的影响其实很深的，就是说有很多的传记和评论讲到基督教的思想是怎么样影响他的一生这样 OK。 那我上网另外找到一张，所以不知道大家把这个灯稍微关一下好了，这个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啊，这个是就一片草地，这是一条路，然后大家注意看这边有一些小方块，看到没有，是一条一条的，然后偶尔呢会有一些小十字架伸出来，这个地方呢就叫诺曼底，这个应该法文翻译成出来大概是像一个国家公园一样的 OK， 就纪念当年这个 D-Day 就是诺曼底登陆的时候，这个在这个地方死亡的联军的人 OK， 他就是按照死亡多少人然后很多他们就是采用这种非常无名的样式，也不立高，就是平的墓碑，是平的这样的一块一块的。那我自己在想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啊，这个在人类历史，就是在现代历史里面，跟这个二战的时候联军过这个English Channel 英吉利海峡，这个 D-Day 就是在诺曼底登陆的日子是非常类似的 OK。 那个时候那个好像是1944年六月份，那个海水那一天其实是非常的他就是说你要打仗的时候你要注意，就那风在往哪边吹，海浪有多高，因为联军当时是美国美军英军还有加拿大 Canadian 这个联军要过去的时候，他不仅是空军也有这个海军还有这个陆战队都要一起过去，他需要海水涨潮，这正是时候，否则就隔得太远 OK。 所以结果那一段日子的气候其实非常的不适合，但是那个艾森豪尔是吧，这个还是下令，这个就是说是要攻，结果德军那天觉得天气很不好，很多那边在法国这边守岸的德军出去最高的将领都出去度假了 OK， 所以他们反而进去，就是D-Day 呢，就是说其实整个二战也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OK， 从那以后，整个二战就是从德军一直战胜的情况下，变成盟军开始占上风，然后最后到最后得胜。OK， 所以我想在圣经里面，他特地的用一章的篇幅神说呢，你们过了河，先不要做别的事情。先把石头找来 OK， 然后把石头摆好 OK， 这个呢是有神的很多的心意在里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说，保罗那个时候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也是写给我们后人，讲到说呢，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在云下在海中经过，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吃了一样的灵食，也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乃是出于他们的磐石，就是这磐石就是耶稣就是基督 OK。 所以这个是纪念不断的要纪念这个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神拯救他们脱离了埃及过了红海 OK。 那在弥迦书里面，他也这个先知也在强调，就说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等等等等呢，并且你们从石亭到基甲，这石亭就是上次我们讲的这个约旦河东六英里，基甲约旦河西，所以说这大概就是这么六七个英里的这个路程，就是过这条河 OK 怎么样从石亭到基甲，基甲就是以色列人现在住的地方就是约瑟亚就是过了河之后停顿的地方 OK。 所遇见的事情好到好 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 OK， 所以这个神是非常看重一些纪念的操作的，而且他要求以色列人要做出这些纪念出来。 OK， 所以这就是第四章的主要的意思。我不知道他们当初扛的是什么样的石头，所以我就去网上找了一块石头，就靠复印了12份，就放在这儿了。OK， 既然能够扛起来，我相信大概不是太大。OK， 这个我不知道，或许当时的以色列人强壮得很。我把12石头放在一起，所以我想大家可以去体会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心情。OK， 他们过了河。看到再回头看河东 ，OK， 再回头看河东他们整整40年的这个漂流 ，OK， 然后再看他们身边的这12块石头 ，OK， 所以神在这地方说呢，他们要清楚的明白神在他们当中行了大能 ，OK， 所以先不急着去做别的事情，要好好的纪念神在他们当中行大能的神，要。因着这个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常常讲说有两处特别提到说那石头怎么样到至今还怎么样还在 OK， 那写这个书的人或许是那个时候已经等约书亚记里读完的时候他们的仗已经打得都差不多了 OK， 也是再过几十年之后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支派民族都部落都已经自己有安居了 OK， 在那个时候这个石头还在，所以他不断的在提醒以色列人，不断的在告诉他们说要纪念我们这位行大能的神。另外一个让我想到就是这个合一，这个神他非常强调，我说你们有12个支派，你们每个支派你一定选一个，而且你每个支派一定要扛自己的石头过来，而且一个都不能少，而且12块都要摆好。所以神他非常的看重他所有的子民 every single 每一个 OK， 每一个属神的子民都应当能够进到他的应许当中，一个都不要落下，更不用说是少了个支派少了一块石头 OK。 所以这个神他特别这样的强调，事先就要，其实在第三章的时候大家读的话呢，他事先就叫约书亚说你去找12个人过来到了第四章呢，我们就知道他找这12个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他要代表每一个支派，一个不可缺少。所以神他的一个心意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清楚的 OK。那我们刚才读到纪念里面也有2个地方对吧，在他们现在住宿的地方神说要纪念我大能的作为，然后在祭司站的地方也要再放12块石头对不对那我说读到这地方想着觉得很奇怪，那你祭司站在那儿河水断流你看12块石头还看得见对吧，等祭司走了之后怎么样水就也淹过去了，你这个石头怎么看呢好吧然后那结果他还加一句说是第9节就是说直到今日那些石头还在，所以我想象说呢可能就是等到这个旱季的时候现在是春季是涨水的时候你当然看不见，等到旱季的时候河水很干的时候呢或许就看得见 OK， 但是绝大部分时候是看不见的一个12块石头摆在那边。我看到有一些解经书上面讲说，他说其实呢这也能够代表神的一些的心意特别是讲到比方说神他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恩也是一种愿意被埋葬在死里面，以至于说我们要纪念我们曾经是与耶稣同埋葬同在水的死里面，然后却有复活的意义，就是在将来在河的西岸 OK 立下这石头。那我想这是一些解经家们他们自己一些解释，所以供大家可以去体会。但是约书亚他这样的吩咐了，所以我想我们也值得去思考 OK。 那神设立纪念在圣经里面，我节选了一些这个一些的例子。我想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这样的经历了，就是你人生这么些年下来之后，你有很多很多的纪念让我们难忘。 那当然我希望说这些让你难忘的纪念是对你有帮助的纪念 OK， 以至于说呢你每每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心中就得安慰啊，和得激励，或者是得喜乐 OK， 而不是想到之后呢就觉得很愁苦 OK。 我在准备的时候想到雅各那个时候年轻时候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能干，然后但是呢他有一些从某种角度说非常不讨神喜悦的这个作为和性格，然后他这种作为性格到了顶峰呢，就是在去见他哥哥之前，他知道他曾经非常的对不起他哥哥，所以他非常害怕他哥哥要来杀他。OK， 再次见面的时候，所以他在过这个渡口，他把他所有的财产、所有的家人全部渡到河那边去了，他自己不敢过，还停在渡口的这边。然后呢，结果他就与神面对面，然后就与神摔跤了，然后跟神摔跤说呢，他说他基本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说神求神一定要保守他，至少留他一条命。OK， 然后他就跟神摔呀摔，摔到最后，神就摸了他的大腿。窝一把 ，OK， 他从此就圣经上讲他从此以后就瘸那个字念瘸是吧？是啊 ，OK， 我以为又讲错了 ，OK， 我这个 OK， 他从此就瘸了 ，OK， 那所以你想想看，他正值壮年，然后腿就瘸了，一直到他晚年这个去世，他一直拄一根拐杖 ，OK， 那我相信这个是让他永远做纪念的一件事情，那。我不知道大家在回顾你自己的生命和生活里面的时候，有哪一些的事情是让你觉得你是永远做纪念的事情？这个其实很值得思考。那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才突然开始醒悟到，我很多的事情，我发觉我在忘怀，可我把它给忘掉了。那神说，你这些事情你为什么把它忘掉呢？OK， 所以我很得激励 ，OK， 我很得激励，就是说这些被我慢慢都忘掉的事情又回来的时候，啊，真是让我里面很得激励 ，OK。那我这地方用圣经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例子，讲到神特别的吩咐以色列人要去纪念，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念到的出埃及。好的，正月一年之首初十日，你们要准备过逾越节。OK， 正月十五日是逾越节的开始。OK， 然后呢，约书亚记我们刚才读到他们过了约旦河呢，要选十二个人十二个石头在那边纪念神是怎么样带领他们过约旦河。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里面，神也讲到，就是说是圣经里面记载，就是说耶稣那个时候在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就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是讲到掰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然后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怎么样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你们拿了去喝，也是以此来纪念我。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现代的生活里面，我们或许不再好像是在古时候那种杀牛宰羊的献祭，但是呢我们每次领受主餐，然后我们每次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他愿意来受洗，这些都是神所设立的，在现代的日子里面，仍然借着这些具体能够看得见的形式来纪念主，来纪念神的作为。OK。咱们注意，这每一个设立的纪念都很有意思啊，就是说，神设在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二章设立逾越节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人还有没有出埃及呢？还没有了 ，OK， 连最后一灾都还没有发，都还没有出现，最后一灾是一月初十五日才出现的 ，OK， 所以神设立这些条例规章的时候，有他所要纪念的事情都有一些还没有发生呢 ，OK， 他就说神说你要开始准备要做这个，而且以后世世代代都要做 ，OK， 然后这个出埃这个过了这个这个约过了约旦河约书亚记，他们并没有把这个迦南地的任何一个国家打下来， hasn't happened, OK, 还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耶稣在设立主餐的这个纪念的时候，他还没有上十字架， OK， 他还就是说他为这个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这个救恩还没有实现，但是他已经就把这样的纪念就设立在神的子民当中。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很多的时候神跟我们在看待这些事情时候不太一样。我们常常觉得是说要保险一点，要等着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全部完成之后，然后完完全全的，然后觉得说是哎呀，或许神的确在这里面有了作为。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那但是呢，但是在神的里面，他定义要做的事情，他虽然在人眼里面觉得还没有发生，但是在他的里面，他说这个就是我要做的事情。OK， 神为什么设立纪念？有没有？有没有人愿意回？神为什么设立纪念？啊？记性不好。神的记忆力应该是不错了。OK， 那我们的记忆力可能是不好，的确是这样的。所以其实一个很简单的回答就是，设立纪念就是因为人怎么样呢？常常会忘记，好吧？对不对？人大家同不同意人常常会忘记啊？ OK， 那所以我就去查这个圣经里面忘记这个词啊出现多少次，都在什么时候出现。 OK， 大家猜猜看忘记这个词出现多少次。有没有人愿意猜一下吗？
160次。
Yeah, OK， 差不多，其实 within the error bar 了。OK， 那我是学天文的 ，error bar 很大了。OK， 所以只要在一个量级之内，相符合就好了。OK， 那所以我就去选了一些圣经，很有意思。其实就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前。就生命记就是约书亚记前一本书， OK， 就是摩西，其实就在他们几个月之前摩西讲的话。 OK， 那生命记摩西就讲说，你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你怎么样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情， OK， 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种讲法，对不起啊，我这个一直没看，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种讲法呢，不是就觉得好像不是很容易不可思议了，就是说是不是很容易理解，就是你亲眼所见的事情，或者说你亲身所经历的事情，你怎么能够去忘记它，对吧？啊，大家就是像有时候吵架的时候，当年你就是讲的那句话 ，OK， 这种记忆力是很好的事情 ，OK， 这个亲眼所见的事情，亲身所经历的事情，那摩西在这地方说呢，好，你要谨慎，而且你要保守你的心，因为怎么样呢？你亲眼所见的事情，你亲身所经历的事情，你自己到时候都不记得 ，OK。那有些时候我再去想说，就像我刚才在讲说，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去想说，哎呀，主就提醒我说那件事情你就忘了，那件事情你就忘了。哎呀，我觉得的确很奇怪，我亲眼所看见的事情，亲身所经历的事情，在我脑袋里面一点印象都没有，而且是一点作用都没有了。OK， 后来我开始去明白啊，就说很多这些当时的经历，我发觉我的重点是放在说，哎，神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我就 move on 了，我就继续往前走了。OK，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哎，神又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就 move on 了，我继续往前走。所以我再回过头看的时候呢，我也不太记得什么事情了，我也不太记得神是怎么样，反正就是问题解决了。OK。所以我以前听传道人讲，他说这个认识神啊，其实至少分三个层次，就像有些时候我们做见证， 做见证呢，就是说是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说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大家上来说，哦，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说这个不好，但是我只是希望给大家来表明这些这个不同的方面了。大家来做见证，说是哎呀，我最近身体不好，然后我求神呢，神就医治了我的身体。而这是感谢神的恩典 ，OK。那或者是说我最近需要找工作，然后呢，哎，神就给我预备了一个工作，以至于说我心中就不再那么样的烦恼和忧愁。而这是感谢神的恩典啊、的作为，在我们身上帮我们解决问题 ，OK。那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认识神的法则啊、你有时候像。我记得好像是去年 Thanksgiving， 好像是唐宁姐妹做见证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就是讲说她要生孩子之前她很挣扎，到底是要放下工作一段时间呢，还是就是说是想办法继续有工作啊、不是继续有工作，继续工作，然后呢再怎么养孩子这样。然后她先生也有一些的建议，然后她那时候心里很挣扎，所以她就去祷告。那比方说大家都很熟悉这样的经文，我给大家念给大家听，在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四章嘛，对吧？这个是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个出人意外呢，英文就是说是超乎我们的理解，transcends our understanding， OK。 所以他就照着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求神开启他，给他力量，让他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出来，他就去做了。那这个就叫做呢，他认识神的法则。所以说他知道说神的法则是这么说呢，你去这么做呢，你就会有一个结果出来。所以圣经上一个法则是说，你要凡事借着祷告和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心中所要的告诉神啊，他就照着这个法则去做，然后呢神就会在基督耶稣里呢把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喜乐赐给他。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说是你照着这些法则操作呢，你就得这个结果，这是属灵的律啊。所以这就叫这个就是不光是感谢神你有个恩典的作为了，而是说我明白了神的法则，而且愿意照着他的法则去操作，我就必得神在法则里面所应许的结果。还有一个呢，就是认识神本身。我记得好像是陆海明弟兄给大家做见证嘛，他一去办公室就被解雇了 ，OK。他本来以为自己工作非常稳的，结果就被解雇了。解雇回来呢，太太还来一句说：“哎呀，我最近在考虑要奉献多少多少钱给某个教会。”啊，心里想说：“我今天刚被解雇，然后你要我去奉献一大笔钱给某个教会。”啊，他就很挣扎。但是呢，他相信他所认识这个神呢，不是就是说是一定会是供应和保守他的神。而且他愿意按照神的法则来操作，所以说他既然这个愿意奉献的这个感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说他不管他现在是有没有工作呢，他还是愿意用自己积蓄拿出来就去奉献了 ，OK。那奉献之后呢，他我记得他做见证好像是他奉献数目乘以十，是不是还是什么？乘一百啊 ，sorry， 乘一百呢，神就在他的工资里面加进去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是他不仅感谢神的恩典，不仅认识神的法则，他认识这个神了 ，OK， 他知道说神是他所认识这个神是会这么样的与他相交的神 ，OK。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在考虑我们所亲身经历和亲眼看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多思考 ，OK， 多思考呢，就是说是不仅是感谢神在这件事情上帮我解决问题，以至于说我感受恩典，我们也去明白神在操作上的法则，借着这一切呢，我们来认识这些法则背后的神。第二个我给大家节选的圣经呢，就是说。也是在申命记里面摩西讲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所立的约 OK， 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 然后在也是申命记第六章第十节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所应许的地，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有房屋，有各样的美物，有装满的东西，有水井，有葡萄园，有橄榄园，也非你所栽种，你吃了而且饱足。那个时候呢，你要干什么？谨慎 OK， 免得你忘记怎么样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神。大家看这三个忘记啊，第一个是忘记什么呢？亲眼所看见的事情，亲身所经历的事情。第二个忘记什么呢？这个神跟你当初立的约。第三个忘到什么程度啊？神都忘了，对吧？就免得你忘记，这些都是羞耻时了，神，对不对？所以人心之可怕就到这种程度 OK， 就是说是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事情忘记，然后神亲自借着历世历代的先祖给我们立的约呢忘记，到最后我们越饱足的时候我们来一个什么呢？神也忘记了 OK。 所以这个我想这我本来想跟大家多分享一点关于约的重要性和人性的可悲，我想我们就大家觉得挺可悲的嘛，对吧？就是忘到这种程度，所以我就 move on 了 OK。 那这个我们为什么会忘记神？所以我刚才跟大家分享所有这些经文，我们已经 establish 一个 fact 已经建立起一个事实出来，对吧？这个事实呢，就是说人会忘记神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超人或者是某种特别的人是不会忘记的。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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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无数的经文，像无数，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把忘记这个词打到圣经里面去查，说有多少次忘记 OK。就是人性的可悲，就可悲在这些的上面，就是我们会忘记的 OK。 那为什么会忘记啊？我给大家截的这个经文呢第一个呢，他讲说老摩西呢快死了，他知道他们会忘记，以色列人会忘记，所以他一直说，他说你要什么呢？谨慎，你要谨慎。你去大家如果只读约生命记不读别的书的话，他讲了无数次谨慎，要谨慎，你要谨慎，然后呢你要保守你的心，还有呢恐怕你们吃得饱足，又住在好的房间房屋里面，牛羊也多，金钱也多，所有的都加增给你们了，然后呢心高气傲 OK， 就忘记神了 OK。然后在四世纪里面讲到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怎么样？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巴利和就是偶像了，亚舍拉 OK。 所以你把这几个摩西一直劝慰一直害怕以色列人有的事情你把它列一列，好，我们不谨慎，我们不殷勤保守我们的心，我们吃得饱足以后心高气傲，然后我们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去侍奉偶像，这些都成为我们忘记神里面几个非常主要的渠道或者是原因好了 OK 和体现 OK。 这个这种不谨慎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小事无所谓 OK， 不管是在工作上啊，或者是夫妻之间啊，或者是带小孩子 OK， 觉得这些好像都是不必要认真的事情，其实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开始滑坡的这个前奏 OK， 或者是已经开始滑坡的前奏。然后呢像有些时候觉得说圣经总的来说我觉得圣经还不错，但有些东西我不同意觉得是小事 OK。 那其实这些已经就是不谨慎的体现，就不愿意把自己的心完全的介于神的真理里面。然后生活懒散也觉得小事 OK， 这个礼拜不聚会，下礼拜再说。OK， 今年不读圣经，明年还有。啊，那我这五年我的重点是干这个的话呢，这个属灵追求可以等我退休之后再说。OK， 所以这些都是好像听起来好像还有点道理的东西，但其实就是你的心已经完全在开始走偏的一些的体现。啊，这个不保守我们的心，这个我相信大家啊自己去仔细去体会你的心思意念在想什么的时候，就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去稍微大家花一些时间去体会自己心思意念在想哪些阴谋诡计，好吧，或者说在想哪些使坏的东西，或者说在怎么样的论断，在怎么样的结党，在怎么样的批评抨击，这些都是这种不保守心的体现，都是给恶者留地步，这种自义这种轻视，心高气傲也是都体现在这些上面。这些事情好像跟忘记神，有些时候我们不太觉得说啊，我有了这些事情我就忘记神了，好像大家觉得说我虽然有这些事情，我可以照样记得神，没这回事的。OK， 大家不要有这种错误的梦幻想。OK， 啊。这是错误的幻想，他以为说我的心里面可以懒散，我心里面可以不保守，我心里面可以想的都是恶，然后我三不号也继续想神。 No way， OK， No way 的事情。 OK， 你只可能是越滑越远，然后再下一步就是行耶和华眼中怎么样看为恶的事，你心里想什么到时候你就说出来，到时候你就做出来啊，为神所厌恶啊，就是这个神有些时候痛心就痛心在这些地方，然后他看为恶的事行出来之后呢，他觉得他还是能够想神，因为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又到圣殿去拜神，又在山丘上面在树底下干什么立偶像。 OK， 所以我就不所以了，我们继续啊。 OK， 所以我们需要结束了啊，我总结一下跟大家今天分享的内容好了，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神他有些时候让我们看来觉得很麻烦，过了河就过了嘛，还要去找十二块石头啊，这个而且这个逾越节呢还有这么多繁琐的步骤。 OK， 但是呢神去做这些事情不是说是好像为了要怎么样抬高自己，或者吹捧自己一样，按照我们人的这种观念和想法来看这些事情好了。他做这些事情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 OK， 因为他知道说我们若不警醒，我们若不保守自己的心，我们若心高气傲，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享这些福气之后，却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却不常常纪念他，因此而忘记他的时候，是对我们极大的伤害。 OK，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是对我们极大的伤害。但是呢我们却在这一点上不去有些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形式的东西不要去管它嘛，那讲这样的话的人我们也要去看这个人他的心思意念现在是在哪里。 OK，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OK， 所以当他的心思意念已经开始偏离神的时候，是极其需要警醒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忘记了神？你是不是心中已经不再尊神为大？你心中已经完全没有敬畏神的心，这是极其可怕的事情。 OK， 是极其可怕的事情。那在实际操作中的时候我想或许下次跟大家继续多分享这一点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在当今这个时代，恶者一个很重要的操作就是说你尽量把神忘记掉。 OK，你尽量不但把它忘记呢，你把它从你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把它拿掉。You can live without God， 你可以继续生活下去，即使没有神。这个就是现代社会它从各个方面在告诉每一个人的，不 不管是老一辈还是年轻一辈还是小一辈，最重要的都是小一辈，他一直在灌输一种观念，社会一直在灌输一种观念，就是说你的生活可以没有神。 OK， 比方说媒体，有多少的媒体现在是在说你的生活是需要有神的，还是有多少的媒体是在对着我们的孩子从零岁开始一直到青少年，一直在对他们灌输说你可以不需要有神，你的所有的这些需要别的什么东西别人都可以给你提供，社会都可以给你提供，甚至家人都可以给你提供，你不需要神。那我们做父母的有些时候说，儿子女儿你不用担心，我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 OK， 我什么都给你弄好了，你就专心干这个专心干那个，然后我们给他们一种，其实是一种啊，他不同意了 OK， 但是以后他会明白那我们其实给他一种的观念，让他不认识到父母给他所提供的这些东西是来源于神，大家明白我这一点 OK。所以做父母要有这个智慧，要告诉这个孩子说，我所拥有的东西，我能够为你提供的东西是来源于神，我不是你的提供者，神是你的提供者。 OK， 那政府我们时间教育也是在学校里面，在不管是小学中学大学所灌出的一切的东西，说没神可以照样操作，经济、娱乐、宗教、家庭，我想以后跟大家会仔细的来，所以忘记神这么一个现实状况 ，OK， 不保守我们的心，不敬畏神这么一个现实的状况，如果说是对不认识的人、不认识神的人来说呢，或许还情有可原。但是对于已经被神拯救而且仰赖神生活的人，或者是天天领受神恩典的人，却也走同样的道路的话，就是非常可悲的事情，那是为神所非常不喜悦的事情。那我们却就像以前传道人常常打比方，就像一个在这个温水里面被煮的青蛙，对吧，啊，就是很舒服啊，这个水温正合适，然后这个是这个 hot tub OK， 到最后就死在里面了 OK， 啊，那这个我们基督徒如果在这个时代也走一个忘记神的路，也走一个不敬畏神的路，也走一个说神你可以不介入我的生活啊，只介入我礼拜天或者是礼拜五和礼拜三的生活，而我的娱乐，我所经历的媒体，我的工作岗位，我的家庭里面，你可以不用进来，那其实我们就是被水煮的青蛙，我不可能在这世上来做盐做光。我们这个其实是我们一个，我相信神在我们这个时代呼召他的每一个儿女要能够去明白的地方，在这个时代面临这个时代特别的挑战，我们怎么能够过一个不忘记神的生活，我们怎么能够过一个仰赖神恩典仰赖神真理的生活。过去的人是没有答案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他非常这个即使是非常属灵的人，他也没有经历过我们现在这个媒体所经历的挑战。OK， 非常属神的人，他也没有经历过我们现在在我们工作岗位所经历的挑战。非常属神的人，他也没有经历过现在我们在大学里面所经历的挑战，或者是那个时候的孩子也没有经历过我们现在孩子所经历的挑战。我们这一代人是需要对这些问题有回答的。我们不可能去指望非基督徒来告诉我们说，哎，你们基督徒应当这样生活。有些时候他们真讲出这样的话出来了，弄我们也挺吃惊的。OK。但我们自己却不去认领这些应当去认领的东西，然后去明白应当去明白的东西。OK， 我们需要结束，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给大家最后念这个诗篇137篇第5节第6节里面讲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许多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觉得说我们需要把这些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去解决之后我们再来顾及神我们这样的思考是一个被欺骗的思考，我们这样的一个观念和操作是一个被蒙蔽的观念和操作。就像这个诗篇里面所讲的，我们若不纪念神，我们若不思想神，不要以为说我们的手可以去做工，不要以为说我们的舌头是可以去说话，甚至发出敬拜和赞美的声音出来。我们的心若不是敬畏神，若不是纪念神，我们所做的功是虚无，我们所说出来的话也是飘渺的东西。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来明白，在这个世代，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是当如何来纪念他，但如何来不忘记他。圣经中有300多处的圣经说，你们要记住，你们要记住，你们要记住，你们不要忘记，你们不要忘记，因为神知道说我们会忘记他，神知道说我们不纪念他，神也知道说当我们忘记他不纪念他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旷野里面，就在罪恶中永远打转。所以求神现在帮助我们，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安静，求神来帮助我们。